人生道路上，我们有时跌倒、爬起、进步、退步。路途中，希望我的文字、声音能陪伴你一起前进。也请记得停下脚步，看看周围美丽的风景，并且和我一起带着满足、期待的心情，迎接下一次的挑战吧。欢迎你来到一则茶室。近期我收到许多身边朋友、粉丝的私讯，都围绕在迷惘、人生不知道方向、没有热情等等的烦恼。有些人可能是面临转职，有些可能是面临刚出社会，正在找工作。在面对生活上的转变时，往往我们都会出现这样的情绪。今天再次邀请到左边茶水间的 Zoe 来到我们的节目。身为理想设计的创办人，我想他应该很了解如何从迷惘找到方向的过程吧。所以我们的这一集将请到 Zoe 来帮大家解惑。因为这节内容很丰富，所以我也会分成上下两集，尽量还原 Zoe 的精彩内容。因为这是上一次的 IG 直播精华版，所以可能会有网络上面的顿点跟一些讯号不良的问题，还请你多多见谅。老样子，在节目开始前，我要先为这则故事下一段注解。你就是自己的生命设计师，你想过怎样的人生，由你自己决定。准备好了吗？我们先把时间往前推回到 Zoe 高中时曾叛逆逃学的故事吧。今天很开心，一则茶室再次邀请到左边茶水间的 Zoe 来到我们的节目。大学生或者是刚出社会的新鲜人，或者是你现在在人生道路上面有迷惘的话，这一集对你来说都一定非常有帮助。可能有些我的粉丝或听众们还不认识你的话，可以请 Zoe 再自我介绍一下吗？
当然没问题啊，这次很开心又可以来到一则茶室做客，我们还准备了茶一起来喝。
没错。
我跟 Joyce 的认识其实也算是好一阵子了，2018-2019年那时候就认识。那我记得，对，我自己对 Joyce 的印象是他是我 Burn Your Life 的学生，很早期的学生，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有观察到 Joyce 的成长。而且我还记得你曾经有来应征过我们的一个职缺。
哦，没错
对对对，然后我还有跟你就是视讯讲电话这样子。
对
然后那时候就是对你有一个初步的认识，那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 follow 下去 Joyce 的近况，所以我觉得也是很厉害，就是持续真的看着你成长，然后从一开始没有做一则茶室，然后到后来现在其实品牌啊整个的我是觉得非常的成功，所以恭喜你。
谢谢。
从这个背景应该听得出来，我自己过去就是在，应该说直到现在啦，我就是一直在做个人品牌，所以从2018年开始，我做了这个左边茶水间跟理想生活设计，主要就是在分享跟个人品牌经营啊、设计思考啊、远距工作跟自我成长有关的主题，所以做了现在已经是第五年了。
哇，五年了。
他在我人生里面算是经历了一个蛮重要的时光，就是你真的看着一个人从25岁长到现在快要30岁，就是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是很不可思议。那等一下会聊到我过去的经验嘛，所以我过去其实是一位设计师，但就是后来辗转搬到美国啊，现在在这边定居，就跟我先生住在美国的，现在是东边，就以前住西边，然后现在搬到美国的东部，所以持续的就是平常都在家做个人品牌的工作。
我刚刚有稍微听到，就是 Zoe 你说你之前是设计师，我记得你好像是服装设计毕业的，对不对？
对的。
那所以你，我记得你还有另外一套课程是设计思考课，是吗？
是的。
我有点忘记它的全名了。那你在这一套课程里面，你是融入了一些些设计师的想法，然后把它包装成是一套课程吗？
我觉得说设计师的想法也 对，但是它其实是跟服装设计比较没有太大的相干，但是它是设计，听说设计原理啦，就不知道现在有没有看直播的听众是设计学系的呢？如果你是的话，就可能你大一啊，或者你高一，如果是读职校，像我过去就是读职校的，就是你那个高中一年级的那种，你第一堂的设计课就会教你设计基础啊、设计原理、设计思考，所以这些东西我算是说非常非常的熟。可是后来真的被我就是用到设计思考上面，然后开设成课程，是因为我受了一本书的启发。
什
那
么
本书
书？
呢？那本书就是做你自己生命的设计师，它的英文叫做《Designing Your Life》。
哎，这本我看过。
就是我个人认为这本书也不是说哦多厉害，然后讲得多深。如果你真的看过的话，你会觉得好像也还好，因为它里面就是案例比较多一点。但
对。
是呢，它那个时候给了我一个启发。我觉得很多时候其实启发就是一句话，或者是某一本书的某一个章节，就这样子。那时候他给我的启发是，他说到可以用设计思考的概念套用在自己的人生上面。然后我那时候就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就是觉得说，我过去都是在帮客户啊，或者是帮我的老板设计他要的产品，他要的网页，我怎么从来都没有想过，我可以用一模一样的方式来设计我自己的人生，然后把我的人生当做是一个产品呢？所以心里面就想说，OK，好，那我应该可以来试试看。就反正这一套设计的原理我很熟悉，把它套用在人身上面，就是今天的媒介不再是衣服了，今天的媒介不再是平面，今天的媒介是人生。那怎么样来做设计？
可是这件事情啊，又会牵扯到说，好，你会设计你的人生，但是你要如何去行销你的人生？我一直都觉得，就是理想生活设计，不管是你的2套课程，你的整个行销的架构都非常的完整，而且感觉都是就有拥有一套逻辑，但好像又是别人学不走的那种逻辑，我就觉得实在是太佩服了。我等一下呢，一定要好好的问一下。回到就是刚刚你说你在高中的时候，第一堂课就是学如何去设计，然后那些设计理念啊、设计思考啊等等的。那我就是有听到小道消息，就说听说 Zoe 在高中毕业的时候，曾经有写过完整的企划书，然后要跟你的父母就是 promote 说你即将不要去大学了，你要去澳洲打工度假。你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就是这段故事吗？
其实我觉得这段真的算是蛮精彩的，也算是我人生蛮重要的一个转捩点。那这个是跟我高中的状态有关，就是我觉得我高中算是一个人生的，可以说是低谷吧，就是对于人生有很多很多的怀疑，然后对于未来的方向不确定，也对自己的能力没有自信。所以这一段呢，就是现在可能想起来会觉得说，真的有这一段吗？可是其实就高中的我是很不想要，继续念大学，然后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的厌世，也没有，就是对传统的那种教育体系也不感兴趣。我都会用行尸走肉来形容，就是觉得我大学也没有什么方向，然后我真的也不知道要干嘛，我就是很爱翘课而已。
谁没有翘过课呢？
是啊，那我翘过，我就是一个礼拜翘课，通常都是2、3天以上这样子来算，所以就是很长很长。可是我自己翘课就是会去附近的书店乱晃，那就是我翘课最爱的行程，也可以说是奇迹吗？或者是转捩点，就是发生在某一天我翘课的时候呢，我去诚品就是在那边乱晃，然后我看到了一本书，那本书呢叫做《澳洲打工度假圣经》。所以我看到那本书之后呢，我就想说，什么是澳洲打工度假？第一是认识这个字叫做 working holiday，就是以前也不流行嘛，所以我那个时候真的就是突然有一种圣光，这样子，你知道吗？就是有个圣光，我说这是什么书？然后我就开始呢一页一页的读，然后读完一遍，读完2遍，读完3遍，然后这个大概是在几个月的时间发生的吧，就是每天读几个章节这样子，每个礼拜翘课回去读几个章节。那我那时候心里面出现了一种就是全然的新的状态，是我好像找到了一件我想要做的事情，可能是从高二开始， 就觉得自己的成绩一落千丈，然后才艺啊，或者是各式各样的表现都没有我预期中来得好，然后读书啊、考试也都很吃力，就是成绩不好这样子。我其实很久很久没有那一种，哎，这是我想要做的事情了。的感觉，然后直到我读到那本书，所以我心里面就有一个想法是，这就是我要做的事情。我高中毕业就是要去澳洲打工度假，我未来的职涯规划已经规定好了，就是照着这本书这样走就对了。
是，
所以我就是也是照着这个书的方式去写了我的这个企划书。
企划书，
对，
是，
就是包含说时程、预算。一年里面期待要做的一些事情，想说这个企划书实在是太完美、太完整了。我现在就欠一件事情，我就是欠东风，就是钱。
对，你要去找金主爸爸。
对，我就是要去提案呐、啊，我要去找 investor。我当然就是跟我爸妈提了这个企划案，而且我那个时候自信满满，就觉得说这个企划书太完整了，他们绝对会 say yes。可是呢，他们马上就说：“不行，你疯了！你才刚18岁，我们没有办法接受你，就是一个人只身到另外一个国家，然后一待就要待1年。而且我那个时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是，是因为我高中的状态很差，所以我经常翘课。然后最后呢，我因为出缺勤太差，就只有领到肄业证书。所以其实这个是我人生里面蛮大的一个。”甚至说黑历史，那个时候就是因此而有一个比较大的家庭革命，然后我自己也觉得，那我就没有要去念大学啊，干嘛要逼着我念大学？但我爸妈的心态就会觉得说，那你的学历就只有国中毕业，老实说，因为你高中就是肄业嘛，就是没有办法去接受你未来如果是这样的话，没有大学的学历怎么找工作呢？可是我那时候就想说，我应该是有其他办法的。在这之间有很多很多的家庭革命，那最后呢，就是这个 proposal 没有办法落实，没办法实现，所以我跟我爸妈是找到一个有点算是平衡点，就是他们觉得说，那你如果想要工作的话，你就在台湾工作，但是还是要念大学，所以我大学的时候才去念夜间部。那就是开始呈现白天都在工作，然后晚上去念书。所以其实这一段路就是它有很多很多的细节，包含我那时候完完全全是心不甘情不愿的去念大学。那我心里面有一个有点算是报复心，我就觉得说大学一年级、二年级，我的目标就只有一个，就是存钱。所以我平常是很认真的工作，然后我就想说，这个计划书还在啊，就我还是。可以等到我存到钱，那就真的我就休学啊，或者就不要去念书了，我就去执行我这个澳洲打工度假的愿景。其实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是，当我真的存到钱，好像大二下学期就存到一笔经费，我反而开始没有那么想要去澳洲打工度假。
是什么契机让你就这个火已经灭了？
我认为啊，就是其实我那时候也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就只是觉得，工作还蛮开心的，然后好像在工作上面已经获得一点成就
成
感
就
了。
感，
对，所以其实我那个时候不晓得，我就只是过着大学生的生活，很普通的生活。但是我猜，可能是因为我比其他人还要早进职场，在职场里面。可以说是有很多学习的机会，然后我在职场里面可能也有被认可，就是做事情很快啊，可能说脑筋也动得很快这样子。然后我找到的工作等于说老板也还不错，就是很善待我，所以我开始有一个感觉是，我好像没有那么想要逃，就是我好像没有那么想要
懂
离
了，
开了，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我有那种想要去澳洲打工度假的想法，就是一个
你不想面对你很低潮那个状态，
对，而且我觉得它是一个以及时行乐、享受人生、增广见闻之名，就是行逃避之实的一个作为。对，那个时候我也不了解，我就只是觉得说啊，这就是我想要的人生。可是，就是当
对。
我在台湾找到一些，我觉得是那种归属感，然后找到自我的价值，一定要去澳洲打工度假的念头，反而就淡化了。我反而会觉得说，其实我在台湾就是。也越来越开心，然后我在工作上，就是事业上也越来越有野心，越来越有对于未来的更，我觉得说应该是专业面的更进一步的职涯规划。
我刚刚这样听下来，我瞬间想起，就是我曾经也和 Zoe 有一样的 就困扰，就是因为我是念五专，然后所以五专念到第五年的时候，你就是会选择一条你要继续把大学念完，还是你就直接毕业，然后你就进到职场这样。然后那时候呢，因为我在麦当劳打工，然后因为我在麦当劳打工很快乐，然后呢我就跟我爸说我不要再继续往上了，我就是五专毕业之后就不要再继续这样。然后那时候也是发生了类似家庭革命，因为他就说如果你五专毕业的话，你这样的话你的那个
没有大学学历是吗？
对，没有大学学历，你只有高中毕业这个头衔而已。我觉得父母都会就是用一样的话来跟我们讲，然后我那时候就是整个非常叛逆，然后完全不想要再去其他的学校啊或是其他的地方，所以我就想说好吧，那我就选一个最快速的方式，就直接在我们学校做直升，再把剩下的两年念完。可是因为剩下那两年我也是念得非常不快乐，因为我就像 Zoe 一样是被半逼迫的要去取得这个学历。我觉得对，就像是 Zoe 你刚刚说的，其实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要做什么，然后我不知道我们未来的方向是什么。那我相信就是线上的听众朋友们，然后或者是在观看这场直播的人，一定也有类似的经验。
如果你听到这里，你应该很喜欢一则茶室的节目吧。而 Joyce 将在这个月，也就是9月25号的时候，举办人生的第一场线下见面会。而这一次的见面会比较特别，我会带领大家前往台北的龙山寺进行导览，并且下午呢，我也会举办一场调香的精油工作坊。那因为我们这一次的主题定在爱情，如果说你对于爱情想要求红线，或者是你想要求爱情稳定的话，欢迎你可以到下方资讯栏的地方点击报名连结。报名截止日只到9月20号，而因为疫情的关系还有为求品质，所以呢我们的报名名额只有15名，欢迎你赶快点击下方的报名链接前往报名吧。
那我们再回到就刚刚你所说的那个经历啊，我想要问问就是在你决定说好你不要，就是你已经不想要去澳洲的时候，你有在台湾就有找到你寻找你人生意义的时候了吗？
欸，我觉得其实这个完全就是刚才那一段我说大概在大二发生的那个另一个转捩点，因为我想要去澳洲的这个提案没有办法实现。那时候有一个蛮大的家庭革命，我爸就很生气，就是我在那边大哭啊，然后他就觉得我很扯他就觉得说你就是一个小屁孩，然后你什么时候才要为你的人生负起责任。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是也很恰就也很叛逆，我就也觉得说你看我这个提案企划书都写得这么完整了，难道这不是为人生负起责任吗？就是我有我未来的职涯规划，欸，这个去澳洲是我未来的人生规划，有规划不就是为我自己的人生负起责任吗？那我那时候就冷冷的丢了一句话，他就跟我说你这个不叫做为你的人生负责，你这个叫做为你的逃避做准备。
他已经先看穿了，
18岁其实已经10年多前的事情了，我听不懂，我不太知道他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叫做为我逃避做准备。我完全不觉得我要去澳洲这件事情是在逃避。我妈就说对啊，安慰我，然后说还是去找一份就是工作，然后打工也好，你就先去大学念完那个夜间部，然后至少有个大学文凭，心不甘情不愿的就像我刚才说的去念书了嘛。那一段时间里面我一直在酝酿这个问题，就是说什么叫做为逃避做准备，对，然后什么是为自己的人生负起责任，就是我不知道这两者之间的差别是什么。也 make sense， 就是我那时候也没有什么人生或者是社会历练，所以我带着这个问题就是不断的去可能是就是生活啊，在大学里面工作啊，寻找，那我觉得那个旅程就是我在寻找这个意义的这段过程。真的是到了大概大二下的时候，我开始可以理解我爸说的为逃避做准备的那个意思。从我开始理解到我其实已经存到钱了，我现在如果要去澳洲，如果我真的想去的话，其实我可以去，但是为什么越来越近，明明离那个目标越来越近，钱也越存越多，可是 却没有当初的那个憧憬。我相信呢，是因为我其实过去想要去澳洲的这个经历，是我希望可以，就像你刚才说的，不要再去面对可能在台湾很无能，然后甚至高中都没有毕业的自己，然后逃到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然后过我自己就是逍遥的生活，不用去面对所有现实中真的发生的自己过去的那些背景。可是在工作的过程中，我觉得是慢慢的堆叠出我在我以前失去的自信。那个时候我发现那种意义的感觉，好像是说我重新找到了一个让我持续在这里的理由。我觉得大概就是这一段历程慢慢的让我有一个 OK， 我觉得啊，好像我的存在以及我在做我现在在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
欸，我后来发现啊，就是你好像人生一直在找跟意义有关的东西。因为你记不记得上一集就是我采访你的时候，我们是在聊婚姻嘛，然后你那时候也说如果结婚是没有意义的事情的话，那我愿意去做吗？所以我发现你就是好像一直在寻找某件事情的意义。
欸，其实我觉得我过去应该说，可能我现在也有一点，我的确是一个对于意义跟核心目标到底是什么过分执着的人。但这个执着它不一定是对跟错，因为我觉得那种对错它比较是自己真的想不想做。就是你说，就例如说结婚好了，我们上次聊到的那一集，就是我觉得结婚也没有对错，可是我必须要知道说，就是我自己真的想不想。有的时候想不想的这一关呢，就是我会过分理性，就是说它实质上的意义是什么，实质上本质上就是我有没有必要做这件事情。就是我个人是一个还蛮不喜欢做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的事情。是意义是什么？其实我觉得过去呢，我可能会觉得说他要有一个能够说服自己的科学证据啊，或者是一些理由。可是现在呢，我会觉得这个意义，它有的时候是一种感觉，它有的时候是一种我就是想做，我就是感觉我喜欢这个状态。所以我对于那个意义感其实逐年是越来越模糊的。就是我觉得以前的我确实很过分要求，我一定要这件事情是有意义的。我不喜欢做很没有意义的事情，我不想要过个没有意义的人生。可是什么叫做没有意义的人生呢？我觉得每一个人生其实都是有意义的。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以前不知道自己为何要存在，然后不，你心里面没有一个锚，没有一个抓住你的那个定点，所以你就是一直不断的寻找，你在寻找一个让你留在这里。你就想象好像是你在一条路上不断的走，
对，
然后那条路上就是有各式各样的摊车啊、摊贩啊，就像是在逛夜市一样。然后你一直在寻找哪一个摊贩吸引你，哪一个就是小摊车让你愿意留下来多看一眼，而不是一直的去走。所以我觉得那个感觉呢，它会有一点点像是我以前的那种。一直走，一直走，是一个时光的流逝感，或者是说，我好像就是被推着走，但是我想要找到一个东西抓住，我想要找到一个东西让我留下来，让我不要再一直走下去了。所以那个是我认为自己过去一直在追求意义真正的原因。
那我这样听起来就有点像是你好像在这个找的过程中，是否也有迷惘的情绪在里面的？然后还有不知道到底哪一个方向才是对的。
是啊，超迷惘的啊！我觉得就是超级迷惘的，就你也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你在一条河里面，那其实你是想要停下来，你是想要上岸的，然后你想要或者是找到一块浮木，就是有点找不到。所以我觉得过分要寻找意义的人，其实都是因为那个水流可能很快，或者自己是呈现一个比较像是漂浮中悬着的状态，就是心里不踏实。
这也是我们会有这一集的初衷，就是因为我身边太多的粉丝，或者是明年要毕业的大学生，或者今年已经毕业的大学生，就是他们面临开始投递履历啊，然后寻找工作啊。我自己记得，就是我在毕业要寻找工作的那一年的时候，我其实不知道我自己想要做什么。好，我现在是从国际贸易这个科系毕业，但是我不想要去做国贸的工作啊，那我到底还能够做什么？然后最后呢，我只是找了一个薪水好像看起来还不错的服务业。我也知道，就是 Zoe 你之前是 是先离开了职场，然后才开始成为一个数位游牧者嘛。那可是你好像很快就已经知道你人生的下一步的方向。可是回顾到我刚毕业的时候，然后还有可能现在的听众朋友们，或者是最近刚毕业的大学生，他们可能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擅长什么，或是都不知道自己下一步要往哪走，或是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是什么。所以我很好奇啊，然后也想要代替这些人来问问 Zoe， 就是你一开始呢是如何找到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的呢？
我觉得如果用一句话说就贯穿的话，应该是我很有行动力，就是我很愿意试。那我觉得只要你愿意试，其实你就比较有机会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我也经常会跟我的听众说，通常你找不到热情就是三个原因，大部分都是就是你试的不够多，你试的不够深，还有你试的不够久。一直以来就是说怎么样去找到我未来想要的职业，是因为也算是幸运，就是我觉得那个大学啊，就是心不甘情不愿的历程，其实后来现在回头看反而是一种很幸运的我的优势，就是我比同侪都更早进职场。我大学也念了五年，因为夜间部嘛，所以我其实那五年以来我都平常都有在工作。那大概前三年就是从大一到大三呢，我是有正职的，所以我的日常呢是非常的就是很 routine 式的，早上八点打卡，五点下班，六点去学校上课到十点，然后星期六也要去学校上课，所以我平常就是一个正职的员工。那也是在那三年里面，我突然意识到说我自己其实蛮喜欢做设计的，但是我很不喜欢进办公室空间被限制的感觉。这样就算是说你一步一步的去厘清跟过滤掉是什么东西困扰着你吗？是工作本身吗？还是公司里面的人呢？还是那个环境呢？就是我就在想说，欸，其实我私底下也还是很爱设计，所以应该不是这个需要转职转行的问题，那好像是空间的问题，那可以怎么解决呢？所以我就开始想嘛。所以大概是大三的时候呢，因为我那时候其实知道的也不多，我就想说我大概也只能从接案开始吧。那我也 freelance 了好一阵子，所以呢我是真的有可能去接一些 logo 设计案啊，就以前还会去数字银行做那种竞标比稿的案子，所以我是真的有试，而且我觉得自己真的喜欢。在那个尝试的过程中，其实会有很多的叠交，包含呢我一开始就是先离职了嘛，所以大概休息了一个月左右，我就开始接案。那接案呢就是你面临到很现实的状况，就是毕竟那时候也才大三，也不是说设计多厉害，所以其实案源跟收入都是非常不稳定的。接案过了三四个月，我因为薪水不稳定，我又开始去打工，所以我就是又有接案，然后又有 part time 的打工。所以我在这个过程中就有点知道说 OK， 应该是我设计的能力不足，可是我并不讨厌这件事情，因为现在生活需要盘缠嘛，所以我日常需要有 part time 的打工，可是我还是想要持续的去做这件事情，我不想要再回去做正职，就算正职的薪水比较稳定比较高，所以我才在那一个时间点，可能是快要到大四的时候，去想说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式是可以让我持续的去钻研自己这个设计领域或者是相同领域的形式，可是不要被地点给限制，所以我才进一步的去做资料啊，或者是就是市场调查嘛。那个时候就是想了很多种方法，后面呢才知道说可能在新创或者是外商公司比较有机会找到 remote work。觉得到底要怎么样去找到自己的热情，真的就是一步一步的去试。而且我是一个甚至说个性比较保守的人，就是在做这种风险投资的事情，所以我一定会有一个后盾。我觉得这些都是你可以去做的调整，这个不是你不去尝试的理由跟借口，你一定可以想到一些方法让你的经济啊或者是时间更加的稳定，这些东西都是为了让你去有更多的弹性，还有更多的更充沛的资源去做这种尝试。然后你真的试了，你才有机会知道自己喜不喜欢，那你试了你知道自己喜欢，你才有机会做得更深一点点，然后就深的话呢，你会知道有一些挑战嘛，就是好像有很多很困难的地方，那在那个很困难的时候，你可以再去问自己说还有感觉吗？还兴奋吗？还想要继续吗？如果还是有的话，那 你就是还可以再更投资啊，那这个更投资可能就是再试得更深，再试得更久一点。当你试得够久了之后呢，你心里就会对这件事情更加的笃定。当你对这件事情更加的笃定，你就越有这个自信，可以大声的说出来，对，我就是对这件事情感兴趣。
嗯，那我想问一下，刚刚 Zoe 你是说，就是评估自己对这件事情有没有热情，就是试的有没有够深，试的有没有够久，还有有没有多方尝试，对吗？但是呢，我们要怎么去帮自己这个热情的事情设一个停损点呢？因为我不知道试的够久的定义可能是3年，可能是5年。那如果说我一直在这个领域里面一直钻研，然后10年好了，结果最后10年总结是哦，我不喜欢，那这样这10年怎么办呢？
哎，我觉得其实这个就是一个算是说比较灵性跟比较抽象的层面，就是你时时刻刻都要去 check 一下，就是你要跟自己 check in 嘛。我觉得在 check in 的过程中，你自己心里感觉怎么样？其实心是非常老实的，你一定知道你喜不喜欢，你一定知道。但是在这个测试的过程中，它其实是有比较多技术层面的方法，例如说。通常是建议一开始不要设的，就是不要把这个目标设得太困难。我们都会说，就是目标拆解嘛，所以你在 goal setting 上面要怎么样拆解，这就是一个技术问题了，对不对？所以你一开始如果测试一个太难的东西，你马上就会觉得哇，自己做的也太烂了吧？那你的自信心呢，就会被消磨，你马上就会觉得自己可能没能力，还没准备好，那你就会 say no。对，可是很有可能是因为你一开始的挑战太难了，所以我们一定是会建议先从一个很简单，maybe 就是2分钟开始。就像是我也不建议新手什么冥想30分钟，我觉得真的不要，就是自找苦吃。真的2分钟、1分钟就好了，喜欢吗？还喜欢吗？那我们再加长，2分钟还喜欢吗？喜欢，那再变5分钟，所以就是这样子不断的去5分钟、10分钟，慢慢的加长，然后那个强度跟密度都一样，也就是说难易度啊，各式各样的，我都会用比较就是堆叠的方式。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呢，你那个指标会有点像是你自己的一个兴奋感、投入感跟成就感。你可以时时刻刻的去 check 说，哎，我今天就是又挑战了比昨天更难一点点的东西，还兴奋吗？绝对有成就感吗？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你心里有答案。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是一个累积。如果说你累积了大概5次啊左右，都是每一次的答案都是没什么感觉，好像不想要再继续了，那或许就不用再继续。
因为像我最近啊，就是面临了这样想来，我经营自媒体好像也3年了，然后我的 podcast 今年要迈入第3年了，然后可是呢，我就发现说，哦，好累哦，好像没有做出一个还比较有效的成绩，或者是在收入这方面呢，好像还就好像已经到了天花板了，所以呢，我就开始有点倦了。就真的就是"倦"这个字，然后我就想说，我是不是不要做了？我是不是要收山了？我是不是要去找份工作了？就很多这样的想法。在这周的时候，我也给自己放了2天假，就是那2天是完完全全不碰社群的，然后不发文、不发限动这样。我知道我自己的内心其实还是想做的，因为如果不想做的话，我就不会花钱就是升级我的麦克风。其实，在我买麦克风前的时候，我就觉得。啊，就不要做了，为什么还要买麦克风？就是一个心情。可是呢，我就觉得哦，这个麦克风好美哦，它的声音好漂亮哦，这样。然后最后我还是去买了这颗麦克风。然后买了之后呢，我就知道啊，好啦，我只是想继续做，只是现在可能是我的一个倦怠期。我现在就是需要花比较多一点的时间来去休息，然后可能去做一些自己平常喜欢做的事，把那些重心稍微转移一点点。在这个期间的时候呢，我一样还是可以在社群上面活动，只是它可能就不是我的平常的那个太大的重心点了。
我完全可以理解。我就
对，
记得我3年多也经历过这一段。
真的吗？
差不多啊。其实你做一份工作2、3年，应该说你那些原本不熟悉，然后全重新要学习的事情，到了3年后。照理来说，应该都已经驾轻就熟、游刃有余了。对，所以说你原先那些享受的事情，从工作中得到的成就感，已经不再那么
麻
有成
木
就感
了。
了。就觉得，哎，我都已经会了。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我真的是蛮建议你多多休息吧，因为多多休息，你会有一些灵感，你可以知道你可以新玩些什么好玩的，试什么新东西。
今天这一集我们将内容比较聚焦在 Zoe 她以前高中时期、大学时期、出社会之后如何去面对寻找自己人生意义、寻找自己人生方向，以及我们又是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学习一项新的技能。如果你觉得这一集的内容停在这里真是太可惜的话，记得我们的下一集内容呢将会在隔两天后就会上线了，而不是隔周哦，是隔两天后，对你们很好吧。那我们会在下一集呢聚焦在面临低潮或者是面对自己迷惘的时候可以用哪些方法帮自己充电，以及我还很喜欢 Zoe 她跟我分享的一个概念，就是设定自己的理想星球坐标。那也很欢迎你把上集的内容的心得分享到 IG 现实动态上面，并且 tag 我的 IG 账号或者是 Zoe 的 IG 账号，我们都很乐意收到你的来讯。那我们就下一次的空中再相见吧，拜拜。人生道路上，我们有时跌倒、爬起、进步、退步。路途中，希望我的文字、声音能陪伴你一起前进。也请记得停下脚步，看看周围美丽的风景，并且和我一起带着满足、期待的心情迎接下一次的挑战吧。欢迎你来到一则茶室。近期我收到许多身边朋友粉丝的私讯，都围绕在迷惘、人生不知道方向、没有热情等等的烦恼。有些人可能是面临转职，有些可能是面临刚出社会正在找工作。在面对生活上的转变时，往往我们都会出现这样的情绪。今天再次邀请到左边茶水间的 Zoe 来到我们的节目。身为理想设计的创办人，我想他应该很了解如何从迷惘找到方向的过程吧，所以我们这一集将请到 Zoe 来帮大家解惑。因为这节内容很丰富，所以我也会分成上下两集，尽量还原 Zoe 的精彩内容。因为这是上一次的 IG 直播精华版，所以可能会有网络上面的顿点跟一些讯号不良的问题，还请你多多见谅。老样子，在节目开始前，我要先为这则故事下一段注解。你就是自己的生命设计师，你想过怎样的人生，由你自己决定。准备好了吗？我们先把时间往前推回到 Zoe 高中时曾叛逆逃学的故事吧。今天很开心，一则茶室再次邀请到左边茶水间的 Zoe 来到我们的节目。大学生或者是刚出社会的新鲜人，或者是你现在在人生道路上面有迷惘的话，这一集对你来说都一定非常有帮助。可能有些我的粉丝或听众们还不认识你的话，可以请 Zoe 再自我介绍一下吗？
当然没问题啊，这次很开心又可以来到一则茶室做客，我们还准备了茶一起来喝。
没错。
我跟 Joyce 的认识其实也算是好一阵子了，2018-2019年那时候就认识。那我记得，对，我自己对 Joyce 的印象是他是我 Burn Your Life 的学生，很早期的学生，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有观察到 Joyce 的成长。而且我还记得你曾经有来应征过我们的一个职缺。
哦，没错
对对对，然后我还有跟你就是视讯讲电话这样子。
对
然后那时候就是对你有一个初步的认识，那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 follow 下去 Joyce 的近况，所以我觉得也是很厉害，就是持续真的看着你成长，然后从一开始没有做一则茶室，然后到后来现在其实品牌啊整个的我是觉得非常的成功，所以恭喜你。
谢谢。
从这个背景应该听得出来，我自己过去就是在应该说直到现在啦，我就是一直在做个人品牌，所以 从2018年开始，我做了这个左边茶水间跟理想生活设计，主要就是在分享跟个人品牌经营啊、设计思考啊、远距工作跟自我成长有关的主题，所以做了现在已经是第5年了。
哇，5年了。
他在我人生里面算是经历了一个蛮重要的时光，就是你真的看着一个人从25岁长到现在快要30岁，就是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是很不可思议。那等一下会聊到我过去的经验嘛，所以我过去其实是
对，
一位设计师，但就是后来辗转，搬到美国啊，现在在这边定居，就跟我先生住在美国的。现在是东边，就以前住西边，然后现在搬到美国的东部，所以持续的就是平常都在家做个人品牌的工作。
我刚刚有稍微听到，就是 Zoe，你说你之前是设计师，我记得你好像是服装设计毕业的，对不对？
对的。
那所以你，我记得你还有另外一套课程是设计思考课，是吗？
是的。
我有点忘记它的全名了。那你
是
在
是
这一
是。
套课程里面，你是融入了一些些设计师的想法，然后把它包装成是一套课程吗？
我觉得说设计师的想法也对，但是它其实是跟服装设计比较没有太大的相干，但是它是设计，可以说设计原理啦，就不知道现在有没有看直播的听众是设计学系的呢？如果你是的话，就可能你大一啊，或者你高一，如果是读职校，像我过去就是读职校的，就是你那个高中1年级的那种，你第一堂的设计课就会教你设计基础啊、设计原理、设计思考，所以这些东西我算是说非常非常的熟。可是后来真的被我就是用到设计思考上面，然后开设成课程，是因为我受了一本书的启发。
什
那本
么
书
书？
呢？那本书就是做你自己生命的设计师，它的英文叫做《Designing Your Life》。
这本我看过，
就是我个人认为这本书也不是说哦多厉害，然后讲得多深。如果你真的看过的话，你会觉得好像也还好，因为它里面就是案例比较多一点。但是呢，它那个时候给了我一个启发。我觉得很多时候其实启发就是一句话，或者是某一本书的某一个章节就这样子。那那时候他给我的启发是，他说到可以用设计思考的概念套用在自己的人生上面，然后我那时候就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就是觉得说，我过去都是在帮客户啊，或者是帮我的老板设计他要的产品，他要的网页，我怎么从来都没有想过，我可以用一模一样的方式来设计我自己的人生，然后把我的人生当做是一个产品呢？所以心里面就想说，OK，好，那我应该可以来试试看。就反正这一套设计的原理我很熟悉，把它套用在人身上面，就是今天的媒介不再是衣服了，今天的媒介不再是平面，今天的媒介是人生。那怎么样来做设计？
可是这件事情啊，又会牵扯到说，好，你会设计你的人生，但是你要如何去行销你的人生？我一直都觉得，就是理想生活设计，不管是你的两套课程，你的整个行销的架构都非常的完整，而且感觉都是就有拥有一套逻辑，但好像又是别人学不走的那种逻辑，我就觉得实在是太佩服了。我等一下呢，一定要好好的问一下。回到就是刚刚你说你在高中的时候，第一堂课就是学如何去设计，然后那些设计理念啊、设计思考啊等等的。那我就是有听到小道消息，就说听说 Zoe 在高中毕业的时候，曾经有写过完整的企划书，然后要跟你的父母就是 promote 说你即将不要去大学了，你要去澳洲打工度假。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这段故事吗？
其实我觉得这一段真的算是蛮精彩的，也算是我人生蛮重要的一个转捩点。那这个是跟我高中的状态有关，就是我觉得我高中算是一个人生的，可以说是低谷吧，就是对于人生有很多很多的怀疑，然后对于未来的方向不确定，也对自己的能力没有自信。所以这一段呢，就是现在可能想起来会觉得说，真的有这一段吗？可是其实就高中的我是很不想要，继续念大学，然后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的厌世，也没有就是对传统的那种教育体系也不感兴趣。我都会用行尸走肉来形容，就是觉得我大学也没有什么方向，然后我真的也不知道要干嘛，我就是很爱翘课而已。
谁没有翘过课呢？
是啊，那我翘过，我就是一个礼拜翘课，通常都是两三天以上这样子来算，
欸，
所以就是很长很长。可是我自己翘课就是会去附近的书店乱晃，那就是我翘课最爱的行程，也可以说是奇迹吗？或者是转捩点，就是发生在某一天我翘课的时候呢，我去成品就是在那边乱晃，然后我看到了一本书，那本书呢叫做澳洲打工度假圣经。所以我看到那本书之后呢，我就想说什么是澳洲打工度假，第一次认识这个字叫做 working holiday， 就是以前也不流行嘛，所以我那个时候真的就是突然有一种圣光这样子，你知道吗？
我懂，
有个圣光，我想说这是什么书，然后我就开始呢一页一页的读，然后读完一遍，读完两遍，读完三遍，然后这个大概是在几个月的时间发生的吧，就是每天读几个章节这样子，每个礼拜翘课回去读几个章节。那我那时候心里面出现了一种就是全然的新的状态，是我好像找到了一件我想要做的事情，可能是从高二开始就觉得自己的成绩一落千丈，然后才艺啊或者是各式各样的表现都没有我预期中来得好，然后读书啊考试也都很吃力，就是成绩不好这样子。我其实很久很久没有那一种哎，这是我想要做的事情了的感觉，然后直到我读到那本书，所以我心里面就有一个想法，是这就是我要做的事情，我高中毕业就是要去澳洲打工度假，我未来的职涯规划已经规定好了，就是照着这本书这样走就对了。所以我就是也是照着这个书的方式去写了我的这个计划书。对，是，就是包含说时程预算，一年里面期待要做的一些事情，想说这个企划书实在是太完美太完整了，我现在就欠一件事情，我就是欠东风，就是钱。
你要去找金主爸爸。
对，我就是要去提案啊，我要去找 investor。 我当然就是跟我爸妈提了这个企划案，而且我那个时候自信满满，就觉得说这个企划书太完整了，他们绝对会 say yes。 可是呢，他们马上就说不行，你疯了，你才刚18岁，我们没有办法接受你就是一个人资深到另外一个国家，然后一待就要待一年。而且我那个时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是因为我高中的状态很差，所以我经常翘课，然后最后呢我因为出缺勤太差，就只有领到肄业证书，所以其实这个是我人生里面蛮大的一个甚至说黑历史。那个时候就是因此而有一个比较大的家庭革命，然后我自己也觉得那我就没有要去念大学啊，干嘛要逼着我念大学，但我爸妈的心态就会觉得说那你的学历就只有国中毕业，老实说因为你高中就是肄业嘛，就是没有办法去接受你未来如果是这样的话没有大学的学历怎么找工作呢。可是我那时候就想说我应该是有其他办法的，在这之间有很多很多的家庭革命，那最后呢就是这个 proposal 没有办法落实，没办法实现，所以我跟我爸妈是找到一个有点算是平衡点，就是他们觉得说那你如果想要工作的话你就在台湾工作，但是还是要念大学，所以我大学的时候才去念夜间部，那就是开始呈现白天都在工作，然后晚上去念书。所以其实这一段路就是它有很多很多的细节，包含我那时候完完全全是心不甘情不愿的去念大学，那我心里面有一个有点算是报复心，我就觉得说大学一年级二年级我的目标就只有一个，就是存钱，所以我平常是很认真的工作，然后我就想说这个计划书还在啊，就我还是可以等到我存到钱，那就真的我就休学啊，或者就不要去念书了，我就去执行我这个澳洲打工度假的愿景。其实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是，当我真的存到钱，好像大二下学期就存到一笔经费，我反而开始没有那么想要去澳洲打工度假。
是什么契机让你就这个火已经灭了？
我认为啊，就是其实我那时候也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就只是觉得工作还蛮开心的，然后好像在工作上面已经获得一点成就感。
成就感，
对，所以其实我那个时候不晓得，我就只是就是过着大学生的生活，很普通的生活。但是我猜可能是因为我比其他人还要早进职场，在职场里面可以说是有很多学习的机会，然后我在职场里面可能也有被认可，就是做事情很快啊，可能说脑筋也动得很快这样子，然后我找到的工作等于说老板也还不错，就是很善待我， 所以我开始有一个感觉是，我好像没有那么想要逃，就是我好像没有那么想要离开了，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我有那种想要去澳洲打工度假的想法，就是一个
你不想面对你很低潮那个状态。
对，而且我觉得它是一个以及时行乐、享受人生、增广见闻之名，就是行逃避之时的一个作为。对，那个时候我也不了解，我就只是觉得说啊，这就是我想要的人生。可是，就是当我在台湾找到一些，我觉得是那种归属感，然后找到自我的价值，一定要去澳洲打工度假的念头反而就淡化了。我反而会觉得说，其实我在台湾就是也越来越开心，然后我在工作上，就是事业上也越来越有野心，越来越有对于未来的更，我觉得说应该是专业面的更进一步的职涯规划。
我刚刚这样听下来，我瞬间想起，就是我曾经也和 Zoe 有一样的就困扰，就是因为我是念五专，然后所以五专念到第五年的时候，你就是会选择一条，你要继续把大学念完，还是你就直接毕业，然后你就进到职场这样。然后那时候呢，因为我在麦当劳打工，然后因为我在麦当劳打工很快乐，然后呢，我就跟我爸说，我不要再继续往上了，我就是五专毕业之后就不要再继续这样。然后那时候也是发生了类似家庭革命，因为他就说，如果你五专毕业的话，你这样的话，你的那个，
没有大学学历是吗？
对，没有大学学历，你只有高中毕业这个头衔而已。我觉得父母都会就是用一样的话来跟我们讲，然后我那时候就是整个非常叛逆，然后完全不想要再去其他的学校啊，或是其他的地方，所以我就想说，好吧，那我就选一个最快速的方式，就直接在我们学校做直升，再把剩下的2年念完。可是因为剩下那2年，我也是念得非常不快乐，因为我就像 Zoe 一样，是被半逼迫的要去取得这个学历。我觉得对，就像是 Zoe 你刚刚说的，其实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要做什么。然后我们不知道我们未来的方向是什么，那我相信就是线上的听众朋友们，然后或者是在观看这场直播的人，一定也有类似的经验。
如果你听到这里，你应该很喜欢一则茶室的节目吧？而 Joyce 将在这个月，也就是9月25号的时候，举办人生的第一场线下见面会。而这一次的见面会比较特别，我会带领大家前往台北的龙山寺进行导览，并且下午呢，我也会举办一场调香的精油工作坊。那因为我们这一次的主题定在爱情，如果说你对于爱情想要求红线，或者是你想要求爱情稳定的话，欢迎你可以到下方资讯栏的地方点击报名链接，报名截止日只到9月20号。而因为疫情的关系，还有为求品质，所以呢，我们的报名名额只有15名，欢迎你赶快点击下方的报名链接前往报名吧。
那我们再回到就刚刚你所说的那个经历啊，我想要问问，就是在你决定说好你不要，就是你已经不想要去澳洲的时候，你有在台湾就找到你寻找你人生意义的时候了吗？
哎，我觉得其实这个完全就是刚才那一段我说，大概在大二发生的那个另一个转捩点，因为我想要去澳洲的这个提案没有办法实现。那时候有一个蛮大的家庭革命，我爸就很生气，就是我在那边大哭啊，然后他就觉得我很扯，他就觉得说你就是一个小屁孩，然后你什么时候才要为你的人生负起责任？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是也很恰，就也很叛逆，我就也觉得说，你看我这个提案企划书都写得这么完整了，难道这不是为人生负起责任吗？就是我有我未来的职涯规划，哎，这个去澳洲是我未来的人生规划，有规划不就是为我自己的人生负起责任吗？那我那时候就冷冷的丢了一句话，他就跟我说：“你这个不叫做为你的人生负责，你这个叫做为你的逃避做准备。
他已经先看穿了。
”18岁，其实已经10年多前的事情了，我听不懂，我不太知道他 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叫做为我逃避做准备？我完全不觉得我要去澳洲这件事情是在逃避。我妈就说：“对啊，安慰我，然后说还是去找一份就是工作，然后打工也好，你就先去大学念完那个夜间部，然后至少有个大学文凭。”心不甘情不愿的，就像我刚才说的，去念书了嘛。那一段时间里面，我一直在酝酿这个问题。就是说什么叫做为逃避做准备，对，然后什么是为自己的人生负起责任，就是我不知道这两者之间的差别是什么，也 make sense， 就是我那时候也没有什么人生或者是社会历练，
是，
所以我带着这个问题就是不断的去可能是就是生活啊，在大学里面工作啊，寻找、嗯、那我觉得那个旅程就是我在寻找这个意义的这段过程，真的是到了大概大二下的时候，我开始可以理解我爸说的为逃避做准备的那个意思。从我开始理解到我其实已经存到钱了，我现在如果要去澳洲，如果我真的想去的话，其实我可以去，但是为什么越来越近，明明离那个目标越来越近，钱也越存越多，可是却没有当初的那个憧憬。我相信呢，是因为我其实过去想要去澳洲的这个经历，是我希望可以就像你刚才说的，不要再去面对可能在台湾很无能，然后甚至高中都没有毕业的自己，然后逃到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然后过我自己就是逍遥的生活，不用去面对所有现实中真的发生的自己过去的那些背景。可是、嗯，在工作的过程中，我觉得是慢慢的堆叠出我在我以前失去的自信。那个时候我发现那种意义的感觉，好像是说我重新找到了一个让我持续在这里的理由。我觉得大概就是这一段历程慢慢的让我有一个 OK， 我觉得啊，好像我的存在以及我在做我现在在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
诶，我后来发现啊，就是你好像人生一直在找跟意义有关的东西。因为你记不记得上一集就是我采访你的时候，我们是在聊婚姻嘛，然后你那时候也说、如果结婚是没有意义的事情的话，那我愿意去做吗？所以我发现你就是好像一直在寻找某件事情的意义。
欸，其实我觉得我过去应该说可能我现在也有一点，我的确是一个对于意义跟核心目标到底是什么过分执着的人，但这个执着它不一定是对跟错、嗯、因为我觉得那种对错它比较是自己真的想不想做。就是你说就例如说结婚好了，我们上次聊到的那一集，就是我觉得结婚也没有对错，可是我必须要知道说就是我自己真的想不想。有的时候想不想的这一关呢，就是我会过分理性，就是说它实质上的意义是什么，实质上本质上就是我有没有必要做这件事情。就是我个人是一个还蛮不喜欢做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的事情。
嗯，
是意义是什么，其实我觉得过去呢，我可能会觉得说他要有一个能够说服自己的科学 证据啊，或者是一些理由、嗯、可是现在呢，我会觉得这个意义它有的时候是一种感觉，它有的时候是一种我就是想做，我就是感觉我喜欢这个状态。所以我对于那个意义感其实逐年是越来越模糊的。就是我觉得以前的我确实很就是很过分要求我一定要这件事情是有意义的，我不喜欢做很没有意义的事情，我不想要过一个没有意义的人生。可是什么叫做没有意义的人生呢？我觉得每一个人生其实都是有意义的。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以前不知道自己为何要存在，然后你心里面没有一个锚，没有一个抓住你的那个定点，所以你就是一直不断的寻找，你在寻找一个让你留在这里。你就想象好像是你在一条路上不断的走，
对，
然后那条路上就是有各式各样的摊车啊摊贩啊，就像是在逛夜市一样，然后你一直在寻找哪一个摊贩吸引你，哪一个就是小摊车让你愿意留下来多看一眼，而不是一直的去走。所以我觉得那个感觉呢，它会有一点点像是我以前的那种一直走一直走是一个时光的流逝感，或者是说我好像就是被推着走，但是我想要找到一个东西抓住，我想要找到一个东西让我留下来，让我不要再一直走下去了。
嗯嗯，
所以那个是我认为自己过去一直在追求意义真正的原因。
那我这样听起来就有点像是你好像在这个找的过程中是否也有迷惘的情绪在里面的，然后还有不知道到底哪一个方向才是对的。
是啊，超迷惘的啊我觉得就是超级迷惘的，就你也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你在一条河里面，那其实你是想要停下来，你是想要上岸的，然后你想要或者是找到一块浮木，就是有点找不到。所以我觉得过分要寻找意义的人其实都是因为那个水流可能很快，或者自己是呈现一个比较像是漂浮中悬着的状态，就是心里不踏实。
这也是我们会有这一集的初衷，就是因为我身边太多的粉丝，或者是明年要毕业的大学生，或者今年已经毕业的大学生，就是他们面临开始投递履历啊，然后寻找工作啊。我自己记得就是我在毕业要寻找工作的那一年的时候，我其实不知道我自己想要做什么。好，我现在是从国际贸易这个科系毕业，但是我不想要去做国贸的工作啊，那我到底还能够做什么？然后最后呢，我只是找了一个薪水好像看起来还不错的服务业。我也知道就是 Zoe 你之前是先离开了职场，然后才开始成为一个数位游牧者嘛。那可是你好像很快就已经知道你人生的下一步的方向。可是回顾到我刚毕业的时候，然后还有可能现在的听众朋友们，或者是最近刚毕业的大学生，他们可能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擅长什么，或是都不知道自己下一步要往哪走，或是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是什么。所以我很好奇啊，然后也想要代替这些人来问问 Zoe， 就是你一开始呢是如何找到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的呢？
我觉得如果用一句话说就贯穿的话，应该是我很有行动力，就是我很愿意试。那我觉得只要你愿意试，其实你就比较有机会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我也经常会跟我的听众说，通常你找不到热情就是三个原因，大部分都是就是你试的不够多，你试的不够深，还有你试的不够久。一直以来就是说怎么样去找到我未来想要的职业，是因为也算是幸运，就是我觉得那个大学啊，就是心不甘情不愿的历程，其实后来现在回头看反而是一种很幸运的我的优势，就是我比同侪都更早进职场。我大学也念了五年，因为夜间部嘛，所以我其实那五年以来我都平常都有在工作。那大概前三年就是从大一到大三呢，我是有正职的，所以我的日常呢是非常的就是很 routine 式的，早上八点打卡，五点下班，六点去学校上课到十点，然后星期六也要去学校上课，所以我平常就是一个正职的员工。那也是在那三年里面，我突然意识到说我自己其实蛮喜欢做设计的，但是我很不喜欢进办公室空间被限制的感觉。这样就算是说你一步一步的去厘清跟过滤掉是什么东西困扰着你吗？是工作本身吗？还是公司里面的人呢？还是那个环境呢？就是我就在想说，欸，其实我私底下也还是很爱设计，所以应该不是这个需要转职转行的问题，那好像是空间的问题，那可以怎么解决呢？所以我就开始想嘛。所以大概是大三的时候呢，因为我那时候其实知道的也不多，我就想说我大概也只能从接案开始吧。那我也 freelance 了好一阵子，所以呢我是真的有可能去接一些 logo 设计案啊，就以前还会去数字银行做那种竞标比稿的案子，所以我是真的有试，而且我觉得自己真的喜欢。在那个尝试的过程中，其实会有很多的叠交，包含呢我一开始就是先离职了嘛，所以大概休息了一个月左右我就开始接案。那接案呢就是你面临到很现实的状况，就是毕竟那时候也才大三，也不是说设计多厉害，所以其实案源跟收入都是非常不稳定的。接案过了三四个月，我因为薪水不稳定，我又开始去打工，所以我就是又有接案，然后又有 part time 的打工。所以我在这个过程中就有点知道说，OK， 应该是我设计的能力不足，可是我并不讨厌这件事情，因为现在生活需要盘缠嘛，所以我日常需要有 part time 的打工，可是我还是想要持续的去做这件事情，我不想要再回去做正职，就算正职的薪水比较稳定比较高，所以我才在那一个时间点，可能是快要到大四的时候，去想说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式是可以让我持续的去钻研自己这个设计领域，或者是 相同领域的形式，可是不要被地点给限制，所以我才进一步的去做资料啊，或者是就是市场调查嘛。那那个时候就是想了很多种方法，后面呢才知道说可能在新创或者是外商公司比较有机会找到 remote work、嗯嗯、觉得到底要怎么样去找到自己的热情，真的就是一步一步的去试。而且我是一个算是说个性比较保守的人，就是在做这种风险投资的事情，所以我一定会有一个后盾。我觉得这些都是你可以去做的调整，这个不是你不去尝试的理由跟借口，你一定可以想到一些方法让你的经济啊或者是时间更加的稳定，这些东西都是为了让你去有更多的弹性，还有更多的更充沛的资源去做这种尝试。然后你真的试了，你才有机会知道自己喜不喜欢，那你试了你知道自己喜欢，你才有机会做得更深一点点。然后就深的话呢、嗯、你会知道有一些挑战嘛，就是好像有很多很困难的地方，那在那个很困难的时候，你可以再去问自己说还有感觉吗，还兴奋吗还想要继续吗？如果还是有的话、那你就是还可以再更投资啊，那这个更投资可能就是再试得更深，再试得更久一点。当你试得够久了之后呢，你心里就会对这件事情更加的笃定。当你对这件事情更加的笃定，你就越有这个自信可以大声的说出来，对，我就是对这件事情感兴趣。
嗯，那我想问一下，刚刚 Zoe 你是说就是评估自己对这件事情有没有热情，就是试的有没有够深，试的有没有够久，还有有没有多方尝试，对吗？但是呢，我们要怎么去帮自己这个热情的事情设一个停损点呢？因为我不知道试的够久的定义可能是3年，可能是5年。那如果说我一直在这个领域里面一直钻研，然后10年好了，结果最后10年总结是哦，我不喜欢，那这样这10年怎么办呢？
欸，我觉得其实这个就是一个算是说比较灵性跟比较抽象的层面，就是你时时刻刻都要去 check 一下、嗯、就是你要跟自己 check in 嘛。嗯，我觉得在 check in 的过程中，你自己心里感觉怎么样，其实心是非常老实的，你一定知道你喜不喜欢，你一定知道。但是在这个测试的过程中，它其实是有比较多技术层面的方法，例如说通常是建议一开始不要设的，就是不要把这个目标设得太困难。我们都会说就是目标拆解嘛，所以你在 goal setting 上面要怎么样拆解，这就是一个技术问题了，对不对？所以你一开始如果测试一个太难的东西，你马上就会觉得哇，自己做的也太烂了吧，那你的自信心呢、嗯、就会被就是被消磨，你马上就会觉得自己可能没能力，还没准备好，那你就会 say no。 对，可是很有可能是因为你一开始的挑战太难了，所以我们一定是会建议先从一个很简单 maybe 就是2分钟开始。就像是我也不建议新手什么冥想30分钟，我觉得真的不要，就是自找苦吃、嗯，真的2分钟1分钟就好了。喜欢吗？还喜欢吗？那我们再加长，2分钟还喜欢吗？喜欢，那再变5分钟。所以就是这样子不断的去5分钟10分钟慢慢的加长，然后那个强度跟密度都一样，也就是说难易度啊各式各样的我都会用比较就是堆叠的方式。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呢，你那个指标会有点像是你自己的一个兴奋感、投入感跟成就感，你可以时时刻刻的去 check 说，诶，我今天就是又挑战了比昨天更难一点点的东西，还兴奋吗？绝对有成就感吗？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你心里有答案，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是一个累积。如果说你累积了大概5次啊左右，都是每一次的答案都是没什么感觉，好像不想要再继续了，那或许就不用再继续、嗯、
因为像我最近啊就是面临了，这样想来我经营自媒体好像也是3年了，然后我的 podcast 今年要迈入第3年了，然后可是呢我就发现说哦，好累哦，好像没有做出一个还比较有效的成绩，或者是在收入这方面呢好像还就好像已经到了天花板了，所以呢我就开始有点倦了，就真的就是倦这个字。然后我就想说我是不是不要做了，我是不是要收山了，我是不是要去找份工作了，就很多这样的想法。在这周的时候我也给自己放了2天假，就是那2天是完完全全不碰社群的，然后不发文不发限动这样。我知道我自己的内心其实还是想做的，因为如果我不想做的话我就不会花钱就是升级我的麦克风。其实在我买麦克风前的时候我就觉得 啊，就不要做了，为什么还要买麦克风，就是一个心情。可是呢我就觉得，哦，这个麦克风好美哦，它的声音好漂亮哦，这样。然后最后我还是去买了这颗麦克风，然后买了之后呢我就知道啊，好啦，我只是想继续做，只是现在可能是我的一个倦怠期，我现在就是需要花比较多一点的时间来去休息，然后可能去做一些自己平常喜欢做的事，把那些重心稍微转移一点点。在这个期间的时候呢，我一样还是可以在社群上面活动，只是它可能就不是我的平常的那个太大的重心点了。
我完全可以理解。
对，
我就记得我3年多也经历过这一段。
真的吗？
差不多啊，其实你做一份工作2-3年，应该说你那些原本不熟悉然后全重新要学习的事情，到了3年后照理来说应该都已经驾轻就熟，迎刃有余了。 对，所以说你原先那些享受的事情，从工作中得到的成就感已经不再那么有成就感了。对，就觉得，哎，我都已经会了。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我真的是蛮建议你多多休息吧，因为多多休息你会有一些灵感，你可以知道你可以新玩些什么好玩的，试什么新东西。
今天这一集我们将内容比较聚焦在 Zoe 她以前高中时期、大学时期、出社会之后如何去面对寻找自己人生意义、寻找自己人生方向，以及我们又是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学习一项新的技能。如果你觉得这一集的内容停在这里真是太可惜的话，记得我们的下一集内容呢将会在隔2天后就会上线了，而不是隔周哦，是隔2天后，对你们很好吧。那我们会在下一集呢聚焦在面临低潮或者是面对自己迷惘的时候可以用哪些方法帮自己充电，以及我还很喜欢 Zoe 她跟我分享的一个概念，就是设定自己的理想星球坐标。那也很欢迎你把上集的内容的心得分享到 IG 现实动态上面，并且 tag 我的 IG 账号或者是 Zoe 的 IG 账号，我们都很乐意收到你的来讯。那我们就下一次的空中再相见吧，拜拜。